燕青在徽宗皇帝的面前呢，就算是告了高俅一状。燕青仗着自己的伶牙俐齿，仗着自己的生动的描绘，而且富有逻辑性的论理，真正是打动了徽宗皇帝。再加上旁边还有这么一位李师师跟着推波助澜，煽风点燃，徽宗皇帝呀，还是真生了气了。徽宗皇帝说，明日早朝我要让高俅上殿，如果真要像你所说的这样，那么我就向高俅问罪。燕青说，皇上您放心，小人我说的话是句句事实。现在呀，小人我是一个平民百姓，没有资格到金殿之上当面跟高俅对峙。如果我要是个官员的话，我就赶上金殿上跟太尉高俅当面对话。徽宗皇帝听到这里，瞅了瞅燕青，你是平民百姓啊，你怎么就没有资格上金殿呢？这个事儿朕我说了算，我说你有资格去，你就有资格去。燕青啊，这样，明天呢，你就真到金殿上去一趟。燕青说，我上金殿，那我能进得去吗？那个黄门官什么的不得拦着我？皇上说，不要紧，我现在就把我的这个小黄门叫来，让他跟你见个面，认识认识。明天五更天，你到东华门那个牌楼跟前，在那儿等着，我让那个小黄门到那儿去找你，他领着你上金殿，在文德殿等候着传唤于你。燕青一听如此说来，那我多谢万岁。燕青咕噔跪地下，又给磕了一个头。这功夫徽宗皇帝马上就把站在楼梯口那个小黄门给叫进来，叫进来给他指引一下，说这个叫燕青，你们两个认识一下，明天早晨五更天在东华门牌楼那儿，他在那儿等着你，你去领他上殿。这小黄门一看就明白了。燕青怕进不去啊，还问了一句宋徽宗，我说皇上，万一要是有人拦挡我呢？宋徽宗说，有人敢拦挡你，谁要敢拦挡你的话，我不给你写了一封特赦的圣旨吗？把它拿出来给他看看。燕青一听，好嘞。燕青一看呢，我别在这儿久待着了，人家徽宗皇帝到这儿跟李师师是会面来了，我要再在这儿跟着穷搅和就不知道深浅了。燕青说，陛下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好吧，燕青再三的谢恩，由打这儿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啊，燕青就回转到殿房之内。回到殿房里面，这真兴太保戴宗等着他呢。戴宗一看燕青回来了，满面春风。戴宗一看，哎呦，今儿个事儿办得不错。燕青说，怎么说呢，应该说是挺顺。戴宗说，怎么个顺法，你说给我听听。燕青就把怎么见到李师师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跟戴宗讲了一遍。戴宗听完了点了点头，怎么样啊，我说了吧，李师师对你不错吧，啊，他看上你了。小玄凤柴进柴大官人那是精明人，人家就从一个眼神里边可以透视一个人的心理。我说燕青，我瞧着那李师师可是当今大宋国朝绝代佳人呐。燕青，看不干什么你们俩就凑合凑合得了。燕青说，得了，你别在这胡说。我说戴大哥，你当大哥可有个大哥的样啊，这李师师啊他比我还大两岁呢。戴宗说，大两岁才好呢，女大一不是七，女大二才是伴。燕青说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，我现在是给我们梁山弟兄办正事。戴宗说，你明天怎么着吧。燕青说，明天我得上东华门那等着去，我得上殿面君呐，我要上金殿了。 戴宗说行，燕青瞧这意思你还真有点福分，我在这店房里边我就等着你呗。但是有一样啊，咱们哥俩到这儿来，宋大哥您下山的时候对我们再三嘱咐，说得把那个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铁轿子月和把他们两个得救出来呀、啊。这二位现在在高俅的府里边软禁着呢，怎么想办法能把他救出来呢？燕青说这个事儿啊我看不难办，就瞧我明天到金殿上的，如果我到金殿上真能跟高俅当面对质，把这个事儿办成了，那我自然就把软禁我们梁山上两个人这个事儿也点出来了。皇上说话，高俅敢加害于他们吗？戴宗说也对，嘿，燕青，那我可就全听你的了。明儿个你多辛苦，你上朝，我在殿里边睡大觉，那可偏了你了。燕青说：“那谁让我插手这件事了呢？这是大哥您的福分。”两个人睡了一夜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天不亮，四更半天，燕青就起来。起来之后，洗完了脸，连饭都没吃，穿好了衣服，就来到了东华门这个牌楼这儿。燕青在这站着等着，等了半天的功夫，一看远远有一个人走过来了，正是那个小黄门。这个小黄门也不敢来晚喽，昨晚上嘱咐他这句话的那是谁嘱咐的？那是皇上八弟徽宗。这个事儿他要办不明白，皇上怪罪下来，脑袋可不得搬家呀。所以这个小黄门早班的来了，一看燕青在这儿，两个人一见面，小黄门说：“哎呦，您来的挺早啊。”燕青说：“你来的也不晚，咱们怎么着？”这小黄门说：“您呐，跟着我走，我领您进宫。”燕青说：“好嘞。”燕青就跟着这个小黄门走进了五朝门，往里就行去。燕青身上带着宋徽宗特写的设纸，再加上有这个小黄门领路。这一路上非常顺利的就直接来到了文德殿，在文德殿下的长廊这儿站住了身形，小黄门陪他在这站着。燕青啊，你就啊在这儿等着，待一会儿文武百官早朝之后，皇上要降旨宣你上殿，那个时候你再上殿，不降旨的时候你就在这儿待着，因为金殿上没有你站着的地方，你是一个平民百姓，金殿上是讲究有品级台的，几品官站在什么位置，这都是固定的，你这个呢还没上品。燕青说：“对，我没品，我就在这廊檐底下站着就不错了。”时间到了五更了，金钟玉鼓一起响亮，靖边三响之后，文武百官顺着金阶玉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都奔文德殿里边走来了。燕青站到廊下定睛瞅着，文官武将相继走进文德殿，文官站东，武官站西，各按着自己的位置站好之后，这个时候徽宗皇帝头戴冲天冠，身穿赭黄袍，官袍带履，穿戴齐整，在正面九龙屏风前面是端然稳坐。这徽宗皇帝呀、啊，可够忙活的。昨儿晚上带着小黄门走地道，到妓院里边跟李师师幽会了一番。今天早晨在妓院里还得起个大早，那会儿给他准备好了早餐，吃喝完了，领着那小黄门又从那个地道里边又回到了金殿之上，还得办公。你说这宋徽宗啊，多忙有多累。这皇上也不好当。宋徽宗在上面端人稳坐之后，就问两旁边众位朝臣呐、啊：“今日升朝有什么事情，有本早奏。”六部的大臣各自相继向宋徽宗奏本，有些个事情宋徽宗是当面裁决，有些个事情分派给各个部去办。大致的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，宋徽宗这个时候在上面端然坐着，往两旁边瞧了瞧。廊下的燕青啊，一直听着金殿之上 这些群臣们向皇上奏事，紧跟着宋徽宗一样一样的解决。燕青心想，这位不会把昨晚那事给忘了吧？啊，他要是忘了那可毁了，我在这廊檐底下干站着。可是听见殿上没有别的事情可议论了，这个时候宋徽宗说话：两旁边众位卿家，太尉高俅现在何处啊？他突然提出这么一句来，这文武大臣一听皇上问这句话，谁也没有回答。有的大臣不知道高俅回来了，心里面还纳闷呢，心想今儿皇上怎么了，怎么突然问起高俅来了？高俅不是上山东了吗？不是梁山泊去征剿宋江那伙贼寇去了吗？皇上糊涂了怎么着？宋徽宗问了一句无人答话，接着他又问了一句：高俅现在什么地方啊？问第二句的时候，太师蔡京可就出班了。为什么蔡京出班了？因为蔡京知道高俅回来了。高俅由打梁山上败回来之后啊，前思后想，就觉得自己没法上殿跟皇上说这事儿，怎么交代呀？你别看在梁山上喝醉了酒，又摔跤又说大话的，那都好办，他是为了逃脱自己一条活命。至于宋江把他真正送下山之后了，他自己的这个命真保住了，回到东京汴梁，高俅又觉得事儿难办了，所以他先见着蔡京，跟蔡京把这个事情一说，他们这都是死党啊，见面能说真话。说完了真话，高俅说：太师，我可跟您讲，我现在马上想不出辙来，我就只好病了，我告病假，无人知道我回来还则罢了，有人知道我要在金殿之上当着万岁皇爷一说，您就给我躺一下，就说我病了。蔡京说：好吧，不过你老有病这也不行啊，终究你得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尤其是你把梁山上的人还带来俩，梁山上你还放了一个人质，那还有个文焕章呢。高俅说：就说的，现在我是自己给自己往脖子上面套了600多个套，使劲往下拽，越勒越紧，我都快喘不上气儿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太师，你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蔡京说：我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你这个事儿弄得太麻烦了。哎呀，这将来，蔡京说：将来呀，就得舍出你这张老脸，跟当今圣上去直接说吧，让皇上能够宽宥于你，不怪罪你就不错了。好，所以就这样，高俅在家里边就谎称有病。今天皇上在金殿上连问了两声高俅在哪里，蔡京呢非常精明，他就意识到可能皇上听着风声了，高俅回来了，所以蔡京出班跪奏：陛下，据臣所知，太尉高俅回转东京，卧病在家呀。哦，宋徽宗说：高俅回来了。是，他已经回来了，病在家中。他得的什么病啊？微臣不知。蔡京心想，我还不能说，因为他跟高俅两个人呢没有默契，没有配合，没说是什么病。蔡京心想，我说他得的什么病，要是皇上一问他，他要说不得的这个病呢，我们俩这不说岔劈了吗？那就有蒙君之罪呀。所以蔡京只好说：微臣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。蔡太师，朕现在降旨选高俅上殿。陛下，听说太尉高俅病体沉重，卧床不起呀，您宣他上殿，恐怕他行走不便。徽宗皇帝把面色往下一沉，如果要行走不便的话，多派几个人连床一块抬到金殿。徽宗皇帝一说这个话，这蔡京马上意识到问题严重了。蔡京那也是非常明白的人，哦，陛下， 如此说来，微臣我到他府中去看一看，我想办法让他赏殿面君。
越快越好。
是。蔡京马上匆匆忙忙由打文德殿里边出来之后，到外边就上了自己的八抬大轿，告诉抬轿的轿夫脚下小跑，直奔太尉府。这些轿夫们抬着蔡京，喝山喝山喝山喝山，一溜小跑啊！那个年头是没有汽车呀，要是有汽车的话，也得是最高时速。这轿就抬到了太尉高俅府这儿了。到了府门这儿，蔡京直接进入他的后堂。高俅干嘛呢？高俅现在在他的后堂正跟自己的六姨太太在那下棋玩呢，旁边放着茶水，一边下着棋，高俅一边品着茶。这回蔡京直接就进来了，没用人通报，两个人有交情。所以说蔡京进来之后一看高俅还那么如此悠闲在这下棋，蔡京过来一把把这棋盘上棋子都给划来了。别下棋了，出事了，皇上降旨让你马上上金殿。高俅一听啊，这怎么、皇上知道我回来了吗？蔡京说当然知道你回来了，在金殿之上连问数声。我说你有病，皇上说有病也得来。我说你卧床不起，皇上说卧床不起，连床带人一块抬去。那好，我这就去。高俅一听就知道事情严重了，皇上生了气了。所以高俅马上站起身来，换好了袍服，立即出来骑着马奔金殿来了。蔡京随后也跟来了。高俅跟蔡京两个人一起到了文德殿外，这才命人万里通禀。内侍臣往里边一禀报皇上，说高俅已经到了。徽宗皇帝在上边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，让他上殿。蔡京在前，高俅在后，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金殿之上。蔡京跪下先上皇上说太尉高俅已被我请到，然后他站立朝班。高俅跪倒身躯，陛下，臣高俅见驾。宋徽宗看了看高俅，太尉，你不是去征剿梁山泊的宋江了吗？
是，臣奉旨去征剿贼寇。
征剿的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梁山泊被你给荡平了？
没有，没有。
宋江被你捉住了？
也没有，也没有。
那你怎么回来了呢？
陛下，是这样，微臣我在和梁山泊征战当中呢，我突然身患重病，再不能在前线指挥了，所以我就撤回来，在家中将养数日。
你回来几天了？
我回来三五日。
到底是三日还是五日，还是三五一十五日？
我回来有六七天那个样子吧。
这阵高俅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。宋徽宗说，你回来了，你带的那十三万人呢？
十三万人我都做了安排，各路节度使有的回到自己的训地，有的呢回到了京都，我这两天正准备要上朝向当今圣上禀告此事。
好，你正要上朝，我正要找你，正好我们两个是不谋而合呀。高俅，我来问你，你这回回来，一没有把梁山泊平定，二没有捉住他的首领，你就这么回来，你是胜了还是败了呢？
陛下，他是这样，这怎么说呢？这个他笨笨磕磕的想不出词儿来。宋徽宗接着又问了一句，
高俅啊，你不是捉了两个梁山泊的首领吗？现押在你的府中。
宋徽宗一说这句话，高俅这脑袋嗡的一声。高俅心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我从梁山上带来这两个人，这皇上也知道了，这谁通的风报的信儿啊？啊，这可是绝密消息呀、啊！陛下，这个，
你说，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？
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，一个叫铁轿子月和。
我没说错吧？
是万岁圣明。
你给我说说，带来这两个人，你意欲何为？
陛下，他是这样。高俅啊，这思维忙乱了这么半天，到现在才算理出点头绪来。陛下是这样，臣带了十几万人到在梁山泊进剿宋江，可是在征战当中呢，陛下您还记得吧，您曾经让那韩存宝降了一道诏书，说是要对梁山上宋江等人进行招安。虽然说这次招安未能得成，但是我知道陛下的心意是对宋江等人施以仁政，宽宏大量啊，所以臣就不敢再贸然的全面用兵了。最后虽然我造了很多战船，最后水陆两面进攻，我在战船上直倒在宋江的梁山脚下金沙探边，我们官军往上冲的时候，宋江带着很多的人就把微臣围住。宋江出来之后向微臣参拜，说有要事请我相商。于是微臣跟着他就上了梁山的忠义堂。在忠义堂上，宋江向微臣讲述了他的苦衷。他说他本来是想要受招安归顺朝廷为国效力的，只是第一次招安和第二次招安这诏书和他们弟兄的想法有所距离，故而未成。他劝微臣回到朝中，能在金殿之上再奏一本，求圣上第三次降旨招安，他们弟兄必定来朝称臣。正因为这样，微臣想这正合陛下您的隆意，所以我就点头在那里答应了。宋江在这个山上呢对我们还较为款待，款待完了之后把我们送下山来，所以我就想回到朝中向陛下奏明此事，可没想到往回一走，途中就偶感风寒，回到家中浑身疼痛，脑袋发烧，昏迷不醒，故此未能上朝。高俅这篇的瞎话编得很快，嘚啵嘚啵他说出来了，而且把自己丢人那个事儿啊他全都没说，也没说掉水里边让人灌个死儿，最后又弄活了让人到山上去了还让捆上了，他没那么讲，他说宋江把他们接上去了。
高俅这番话说完之后，徽宗皇帝在上边看着高俅，太尉，你跟朕所说的这些话全是实言吗？
陛下，全是实言相奏。
好啊，我这里有一个梁山派来的人，他想跟你见一见，我想你也会认识他的。来呀，宣燕青上殿。
皇上这一句话说出口来，下边那个小黄门就听着了，一拍燕青，哎，走了，叫你上殿的。燕青一听刚才高俅在殿上说的话他都听明白了，燕青心想，高俅啊，你在皇上面前可净挑好的说，这回我上去啊，我给你说点实在的。燕青迈步走上金殿，燕青走上金殿，在丹池下双膝跪倒给皇上叩头。燕青这一走上来，高俅回头一看，一看是燕青，他认识啊，对燕青印象可相当深刻了。他喝醉了酒之后跟燕青两个人不是相扑过吗，让燕青摔了三跤啊，胯骨跟屁股到现在还青着呢，没缓过色来的。高俅当时一愣，高俅心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怎么燕青来了？高俅做个梦都不会想到燕青能上金殿上来， 高俅当时就有点脑袋发大，这嘴舌头有点发木。高俅心想，哎呀，这宴请一来，他要一说实话，这当着满朝文武大臣，我这脸往哪儿高啊？啊！高俅看着宴请，宴请磕完了头，徽宗皇帝就问了：“
宴请，在，我来问你，刚才太尉高俅所说之话，你听到没有？”“
我听到了。”
他说的是实话吗？
太尉说的呢，有很大一部分是实话。高俅一听，这他娘的是什么话？有很大一部分是实话，还有很小一部分不是实话，你要当堂揭露我。
徽宗皇帝说，有哪些不是实话呢？
燕青扭转回头，面对着高俅就说了：“太尉，您大人是啊，隔了这几天您记不太清楚了，您记得吗？您造了那么多的战船，水陆两方面向梁山进攻，您在指挥船上，走在水泊的深处，我们指挥着水军把您那个船凿得跟筛子底儿一样净窟窿，然后您那个船就落下去了，让李白条张顺和船伙张衡他们弟兄两个人把您给灌晕了，然后把您弄到金沙滩上，然后把您又给灌活了，把您活过来之后，把您五花大绑绑到了忠义堂上，以及各位节度使全都被我们活擒了，倒在忠义堂上跟我大哥宋江见了面，我大哥跟您说完了实话，您酒醉之后咱们还摔了三跤拦相扑呢，不信的话咱们可以检验检验，您身上大概还有伤。高俅心想，别检验了，当着满朝文武大臣让我脱裤子吗？高俅心想，这回我算碰上对头了。